弟兄姐妹平安啊，非常感谢主，也谢谢李牧师让我有机会来探望大家啊。其实想探望大家已经很久，上一年在退休会的时候，李牧师也邀请我过来探望大家，现在终于有机会，感谢主。所以来的时候也代表加拿大超过100间的华人教会向大家来问安谢谢好非常感谢主，也非常高兴，也非常的高兴，也道歉，因为我今天早上在 Hamilton 的宣道会讲道，过来的时候有点堵车，所以我发信息给李牧师，我说我要2:25才可以到，感谢主，赶到了，但是我应该早到一点，所以这里向大家道歉，大家道歉。好，那我的 PowerPoint 可以，哦，下一个哦。对，谢谢。好，谢谢刚才我们一起读的经文。哦，还有一件事，我发现你们唱歌非常好听哦。你们一唱歌，我就是哦，就是特别是姊妹唱的时候，就好像四伴唱歌一样。那我唱的时候也不太清楚听到弟兄们唱哦，但是很感恩。突然领事的说这一段弟兄一唱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好听哦。这是你们教会。非常特别的地方，用心的唱，我感觉天父是非常开心，他的儿女用心来唱诗来赞美。好，刚才我们已经读了一段的经文，相信这些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是耶稣喂饱5000人的神迹，故事也不是太复杂，但是我今天呢想用另外一个角度。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开始的时候我想分享一件事哦，你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有没有想起什么东西啊？聚宝盆哦 ,OK, 非常好啊，有人回应。我每一次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啊，我每一次都会想到一出的电影。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国语叫《碟中谍》，听过吗？听过 ,OK。为什么？因为这个《碟中谍》我不知道它怎么样去翻译啊，但是这个电影啊的英文的本身的名称就是叫 Mission Impossible。简单的翻译来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中文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你可能会问，为什么我读到这样的经文而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会想到这一段的电影呢？有没有想到？怎么可能？那我要大家猜一猜，小心再读这一段的经文，一起读好吧？一二三。好，你们两次读得非常的冷静，非常的平常，但是我邀请你带入门徒的角色里边。当你是门徒来找耶稣，你说天已经晚了哦，那么多人，5000人起码是不是？连小孩子、女人大概有10000吧，有10000人要解决他们吃饭的问题，对不对？那他们跟耶稣说，打发他们走吧。啊，天已经晚了，要不然大家肚子饿的时候就很麻烦，对不对？那耶稣怎么样回应？好，你现在有没有一点的感受？要是你是门徒的时候，你说耶稣啊，打发他们走了啊，要不然吃饭就很大的问题了。但是耶稣跟你讲，你搞定他。啊，现在你有一点感觉了，对不对？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不可能的任务就是嘛，这个就是原因。你怎么有可能？你想一想，要是5分钟以前啊，李牧师跟你讲，今天好牧师来，他第一次来，难得他来，那我们散会一起吃饭好不好？你帮我搞定，一会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吃饭，你的感觉是怎么样？不可能，李牧师第一个说不可能，你会讲李牧师。你要是昨天告诉我，我还可以安排，对不对？你现在跟我讲，你 What do you expect? 你像我怎么样变法变出来吗？ 啊，我怎么可以搞定？去买外卖也未必有这个可能，对不对啊？我也没有带那么多钱，现在有 credit card 比较方便一点啊。那怎么可能？现在你投入门徒，你感受到吗？当耶稣跟你讲亿万人的吃饭的问题，你现在帮我解决它，你作为门徒，你心里边会怎么样感受？不会吧？你怎么会把这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交给我呢？我不知道你在教会里面服事有什么岗位，服事了多久。我猜你要是开始有个服事的时候，你也会曾经遇到挑战。在这个挑战来到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感觉，就好像门徒的感觉一样，你说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子？我跟随你，我跟你学习，我听你的差遣，但是你把这个没有可能的任务怎么可以加给我呢？今天的信息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天国的执事本质就是挑战，本质就是挑战。我牧会了大概也快40年了啊。那在加拿大的时候，我主要是在多伦多的西安堂里面服事。我开始服事的时候，教会有十来个人啊，比较小的教会，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感恩教会慢慢的增长，有朋友信主投入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里面一起的增长。那到一个地步，我们就考虑自己要买地方扣堂。那刚刚我们发现有人介绍有一块地非常的合适，价钱也是也蛮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也跟弟兄姊妹分享，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动力也愿意一起来尝试。于是我们就接触这个地方，终于我们就签了约，然后我们下一步就是找银行去贷款了。我们找到这个银行的时候，他们就跟我们讲，哦，这个问题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看看你们情况。但是呢，我要跟你讲，就是有三级的批准啊，要三级完全过了批准，那你们就可以有这个贷款。他看是相当的乐观的啊，那我们也很平安，放在祷告里边。过了两个礼拜，他们告诉我第一关过了没问题，再过两个礼拜，那他们告诉我第二关也都没有问题啊，你们等着好消息吧啊。那再过了两个礼拜，他就告诉我们，他说，不好意思，这个不批准，你们过不了。我们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其实只有十天的时间要交款。要是我们交不了款的时候，这个地就买不了。那当时我还记得我自己的感受，当然很自然，我们问神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要是你不想我们要这块地，那你为什么给我们这个机会，对不对？好像事情都非常的顺利，弟兄姊妹也非常的兴奋，那为什么现在来一个这样的打击？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回应？在当中我们要学什么的功课？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有一点好像门徒应该有的感受，就是说，主啊，你为什么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交给我？把一块地摆在我们眼前，然后现在这块地要好像是不会可以得到，心里面有一点说不出的，有搅，这在里搅动。在那个时候我这样子想啊，可能门徒也有这些的感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在约翰福音同一个故事的记载里面，不是说耶稣跟门徒说，在那段经文里面，耶稣是指名道姓跟腓力来说。你说有没有一样嘛？有什么不一样？耶稣跟门徒说，跟耶稣跟腓力说，有没有分别？啊，有分别。因为你跟弟兄姊妹说，有没有人可以帮我？跟我说，李牧师，你可不可以帮我？有很大的分别，对不对？啊，对那么多人讲，就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来回应，但是对李牧师讲的时候，就是针对他一个。那腓力他自己的反应会怎么样？会不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我在这里想到的时候，我感觉不但这腓力是这样子，我想我自己可能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有可能同样的感受。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我们感受好像不舒服？为什么我们会质疑神？你为什么允许我们有这个机会？但是同时间你给我们那么大的挑战，这个是什么回事？怎么可以去了解？在这个反省里面，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是我以前不太清楚的，现在比较清晰的知道是什么，就是原来我跟随主，我愿意服侍他，我愿意跟着他，看他做大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不太喜欢有挑战和困难。其实我心里边，我想的就是天父保守，平安的过渡，一帆风顺，出入平安，无惊无险，身体健康，这个就最好了。为这个原因，我们选择熟悉的教会，满意的崇拜，合得来的朋友，不给我们压力，要随权随到的牧者，任劳任怨的领袖，没有功课的主日学。你们主日学有功课吗？哦，那么好啊！我的主日学可一定有功课的，我不会叫没有功课的主日学。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我知道，你不可能你不花功夫可以学到东西的。有一次我在讲道的时候，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就说，你相信我们可以不花努力可以进步吗？那我就问，在座的你们有小孩子，很多父母教他的小孩子去学琴，对不对？我说要是有一个老师来，他说我教琴最好的，小孩子最开心，因为你来学琴，但是不用在家里面练琴的。我问父母，我说你会邀请他做钢琴老师吗？我那次问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坐在他妈妈身旁，他望着妈妈说道，他说好，这个老师好，我喜欢。这个情况就是，要是你做妈妈的，也不会让你小孩子跟一个不需要练琴的老师学钢琴。为什么我们想在教会里面，我们不需要付出而可以有一个好的成长呢？不单是我们拣选没有功课的主日学，我们去拣选一些无需付出的小组。对，我们会拥抱那个能够平静风浪的主，但是人生的风浪最好没有。No thanks, but no thanks. 乏梦的想不到耶稣把这个那么大的挑战放在腓力和门徒的身上，要他们来承担。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会不会这个是原因？有时候我们侍奉一段的时间，遇见了一些的困难，比如说我们一番热诚，但是遇见了挑战，有一些人事的问题，有一些人家对我们的误解，甚至我们听到一些人他们的批评，他们的重伤，我们就非常非常的难过。然后我们去到主的面前，我们说，我已经很愿意服侍你，为什么你把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加住我的肩头上？我们感到受挑战，我们受到一点的伤害和失望，然后我们就说，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侍奉是那么困难的。然后有些人就开始提早退休，从侍奉的行列里面就退下来，然后找一个安全舒适的角落，就坐在那里去参加崇拜。希望情况不是这样子。但是要是我们没有心理准备的时候，遇见挑战困难，我们就觉得失望，我们就气馁了。但是今天的这段的经文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天国的执事本身的本质就是挑战，一切天国的服事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都是不可能的任务。为什么是这样子？试问要是没有吃服不能克服的挑战，又何来神迹的体现？对吗？听清楚了吗？要是没有不可能克服的挑战，何来神迹的体现？当然有时候侍奉对我们来讲好像太困难，挑战太过大，但是其实这样的挑战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好处的。比如说读书为什么要考试？就是看看你有没有进步，然后看到你适不适合去升级，对不对？工作要是要升级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们也有一个考试，也有一个考验，也可能给你一些更挑战性的工作，看看你的表现是如何。其实目的是帮助你来成长，帮助你来进步。因此在这个喂饱五千的神迹的情况里，我相信主耶稣也是用这个机会给门徒有一些很特殊的学习，给他们一些很特别的门徒的训练。啊，我简单提一下，这个不可能的任务却带来很大的祝福。比如说耶稣教导门徒去看这个情况里边，不要看他成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学习看他是一个服侍的机会。门徒已经很不错了啊！你要是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感觉，门徒学习是很慢的，有时候耶稣讲的他也不清楚。耶稣问他们，你们懂不懂？他说我们懂，其实他们不太懂啊，他们就说他们懂啊，所以他们有一些不是太最顶尖最聪明的人，但是再次一次他们实在是表现不错。为什么？你小心看一看，他们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出现以前，他们就跟耶稣来讲，他说天快黑了，英文我们叫 proactive,就是问题没有发生以前，他们已经看到这个有可能的问题，就立时来处理。啊，他们看到时间，他说天已经晚了。他们看到的处境就是人那么多啊，再晚了再不吃饭，那都很难搞。其实他们要是你小心看经文的时候，他们也很肚子饿，他们要很久都没有吃东西，然后耶稣还要教导，花那么长的时间，所以他们自己也是饿。然后他看一看这个环境，看一看这个资源，最好的解决的方法他们都想到了。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没有可能在这里吃饭，是不是？没有可能。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发他们去附近的村庄，去麦当劳啊、肯德基啊，他们自己去搞定，那分散来解决就是最好的方案。然后耶稣说你给他们吃啊，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你知不知道要喂饱这五千人呢？一万人吧，连大连小，大概一万人，要喂饱那么多人，他们说要多少钱？20两银子是多少钱？是大概今天的8个月的人工，啊，好，你看一看，这是门徒的表现，他们看到时间，他们看到处境，他们看到资源，他们也做了预算，然后他们提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没有一点的像我们教会开会的情况？我们分析问题，看看资源，然后提议方法，然后找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所以其实今天这一次门徒是做得非常非常的不错，但是他们看这次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耶稣想教导他们去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这个是一个服侍的机会的机会。他们是用一个非常安全的解决的方法啊，看完资源不需要冒险的一个的方法，他们是 play safe, 但是耶稣想他们学一学为主来冒险。他们看的是自己的资源的限制，看看我们有多少，但是耶稣想帮助他们去学习踏出新兴的一步。而且在这个经验里面，我想主耶稣最想他们学到的就是我们常常看这段经文很多时候看不到的一句的经文。你要是我讲给你听，你就会记得有一节经文在这一段刚才读的经文里面，是说耶稣看见这些人群都感觉他们好像是羊没有牧人一般，他就怎么样，哇，非常厉害，你们真棒，他都动了怜悯的心。耶稣想门徒学习一件非常宝贵的、很难学的，就是这不是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颗怜悯的心。要是你有这颗怜悯的心，你就会想为他们做一些事情，去服侍他们。我觉得这个对教会的领袖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因为我看见一般的教会他们解决问题是他们做得非常的好，但是是不是发自一个怜悯的心，这是需要他们自己 去问自己的心。所以教会的领袖我们要注意。好，因此我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单只是一个神迹，是耶稣借着这个机会去培训他的门徒。所以我叫他门徒训练101。你知道101的意思是什么吗？啊？基础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啊。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就是101，就是入门第一年第一课的课程。现在还是吗？还是一样吗？那年轻人，我已经老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Yes or no？ 不知道。你在听到吗？你在听我讲吗？就你讲笑而已。OK， 101就是第一课入门啊。为什么叫101啊？因为有101就有102。你知道102是什么吗？门徒遇见风浪。在每一个福音书里边都记载了耶稣喂饱5000人，但是后面紧紧跟着的就是门徒遇见风浪这个问题。所以101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102就是门徒遇见风浪。因此功课陆续有来啊，不但只是一次，是耶稣一直的在训练他的门徒。因此第一个重点，天国的执事是挑战。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那门徒把问题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耶稣对他们怎么样回应？第一，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对不对？那他们解释他们的问题，然后耶稣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说要20两银子嘛，你留意耶稣没有问他，那你有多少银子？耶稣问他们什么？你们有多少饼？他们都很乖啊。耶稣问你以后，他就去找了啊。他们自己也没有什么饼，他觉得我5000人也许有一些饼吧，对不对？他们去找了啊。但他们回来的时候，就告诉耶稣说找到什么？5个饼2条鱼。好，你猜想他们来的时候，告诉耶稣回答的时候，他们的语气是怎么样？耶稣，我找到5个饼2条鱼，这次可以解决问题了，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他们可能怎么样？他说只有5个饼2条鱼，对吧？是那么大的饼吗？那谁知道？圣经没有讲啊。但是我告诉你，有一段的经文说，他们从哪里找到这些饼和鱼啊？一个小孩子拿来的，是不是？小孩子会不会带那么大的饼啊？不会，小孩子又会带那么大概那么大的饼吧，对不对？很那么大吧 ？OK， 好。那有没有想过小孩子为什么有饼？我肯定弟兄他们不了解这段经文，但是做母亲的姊妹肯定会明白为什么这个小孩子有饼。因为小孩子出去的时候，他们肯定会说：“哎呀，妈妈肚子饿了，我累了，我想吃点东西，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去外出的时候，妈妈肯定会把一些的饼干、一些的杂粮给他们吃，对不对？所以这5饼2鱼，其实就是这个小孩子的零食，就是那么多带到耶稣的面前。因此，我可以想象门徒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都说：“只有5个饼2条鱼。” That's it. That's all we have. 我感觉他们是多么的微小，多么的叫人舍弃，就是简直就是力有不逮，对不对？我们侍奉有时候也有这个感觉，有时候因为经验不够、时间不够、资源不足、人手不够，我们觉得非常的有限。在这个挑战，在这个侍奉的挑战的面前，我们感觉有一点的气馁。但是正正是这样的情况，是侍奉学习侍奉最好的关键时间。为什么？因为不可能的任务、困难和无助会逼我们做一些深层的转变。什么转变？因为我们一直最容易最自然的就是依靠我们自己。当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靠自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认真的投向神，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做到，我们需要你的参与，需要你的帮助。因此我们就踏出信心的一步，学习简单的单一的去依靠神。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是需要在一些我们自己处理不到的事情，我们再开始会真正的去仰望神。在这个情况，这个挑战也帮助我们学习，不是要单单看成果，不是说我可以为神做什么，我有这些，我有这些，我有这些，我有这些，我可以为神做什么。但我们发现我们资源不够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去学习，去问神，神，你要在我身上做什么？你要使用我，透过我做什么？我大女儿在日本宣教七年啊，当她在训练学院里面祷告的时候，她的感动是神要她去日本。那我们都觉得非常的惊讶，因为她从来都不去日本，也对日本的事情没有什么兴趣。香港人很喜欢去日本的，一年去几趟的，他们也会喜欢吃日本菜。但是我的女儿对日本东西一点兴趣都没有。我们就问她，为什么你会有这个感动？她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很清楚神要我去日本。那后来跟一些有经验的人分享的时候，一些经验的人都告诉他，他说日本全福音非常难。他说宣教士形容日本是硬的石头啊，非常难，在是非常不容易在日本来传福音。他们对福音兴趣不大，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那我女儿还是决定要去日本，那我就问她，我说你不怕这个挑战大吗？她说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啊，我求神帮助我，不要把目光放在成果上。既然我有这个感动，我感受神要我去日本，那我就去日本就是了。他去日本的时候学习日文，也他心里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负担，他就是去接触那些对信仰有兴趣但是不喜欢上教会的年轻人。他去外边去认识这些年轻人，跟他们聊天，然后他在火车站他们就唱诗，然后摆一些单张，要是你喜欢读圣经，那你可以联系一下，那我们可以跟你一起的读圣经。那为什么去火车站唱诗？因为日本人的自杀率非常非常的高，他们最通常自杀的方法就是跳车跳轨啊，火车跳轨，所以很多时候这个车都要停下来，因为要解决这些自杀的问题。所以我的女儿就跟她的另外一个宣教师就决定在火车站外边他们唱诗歌来传达安慰，也传达鼓励。她说日本人非常的寒疏啊，他们就不会很热情的过来啊，他们只是远远的在那里看，在那里听，他们就跟她来这样的分享。我有一些舍不得啊，但是我也很欣赏我的女儿，因为她看得很清楚，她知道去是顺服，不是看成果。要是神叫她去，她就愿意来顺服。她说，我最大的盼望就是多一个基督徒在日本这个地方为日本人来祷告。我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日本多一个基督徒的见证。我觉得她看得非常非常的准，不是看成果，而是看自己愿不愿意来摆上。在这个经文里边，耶稣问他们有多少饼。留意，耶稣没有问他们有没有20两银子。门徒觉得耶稣要求他们是要他们拿出一些他们根本没有的资源，对不对？我们哪里有这20两银子？但是耶稣从来没有找他们要银子。他只问的问题，你小心看，他只是问他们，你们有多少？我再讲一遍，就是神从来不会要求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他很直接的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多少饼？好消息就是神不会向我和你要我们没有的东西。挑战在哪里？挑战就是要是我们学全心的侍奉，我们要学习跟随主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我们必须准备完全的摆上。 不论你有多少，不是靠你多才可以解决问题，可以服侍神。主耶稣只不过去问他的门徒，你有多少？其实他问的问题背后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全然的摆上？天国的执事是挑战，天国的执事需要全然的摆上。第二，天国的执事需要团队的合作。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好，平常我们读这段经文，你对这两节有什么感受？讲不讲都没有分别，对不对？对一个喂饱五千的神迹来讲，怎么样做不是一个特别需要的一个的资讯，对不对？但是既然马可把它写在里边，就有它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和意义。而且不但是如此，在马可福音的特点就是四福音里面最短的一本书，对不对？它马可福音有一个特色，我们就叫学者叫 staccato effect， 弹钢琴的你就会了解，就是他们有一个跳动的拍子，意思就是说马可写马可福音，它是一段一段一段非常的简单的写，然后再跳另外一个事件，然后跳另外一个事件，它不会多发篇幅，也不会怎么样去组织，好像马太福音一样。所以马可福音的特色就是很简单，用最少的文字来解释发生的事情。所以喂饱五千人这个神迹里边已经是非常的短，但是在那么短的篇幅里面却有这么多的字讲到如何去安排坐下，你说是不是肯定里边有一点意思，有一点的信息，好了，有人说把它分在一排一排那就方便，是一个行政的安排，对不对？那方便这个派食物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点。有人呢就他就这样感觉，他说五十一排一百一排的那更容易啊，五十一排一百一排，五十乘一百就是五千，所以有五千人，这是容易计算。有些教会他们喜欢说出席人数多少了嘛，你做得好一点比较好数一点，是不是？每一行每一排凳坐五个以后啊，这边五个这边五个，那数的弟兄姊妹就会容易很多了，你明白我意思吗？不要这样做，不要坐你喜欢坐的位置，来的时候就是由第二行开始，每行坐五个，然后我们数的时候就容易了，明白吗？是不是下午有点累？那所以很特别，在这个神迹里边有这样的描述，是究竟是目的是什么？容易分配容易数人数，还是什么原因？我在想的时候我也不太了解，但是直到我有一天收到一个视频，我想你有一些人可能看见几年前的事情，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些亚洲人，他们去吃自助餐，那发生什么事情，都是吃自助餐的时候，那个他们拿一大盆虾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去拿虾了。但是这个视频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些人不是在排队去拿虾，他们是一起去拿虾，而且他们不是拿钳子来拿虾，你看过那个视频吗？他们那用一个碟子去拿虾，然后下去一来的时候就一起在那里，这不是拿其实是抢，是吧？有没有看过那个视频啊？所以就抢，这个一盘虾出来的时候几秒钟都完全没有了，而且只是这个抢的人可以抢到。那有人说哎呀，这个实在是不是太理想了，但是我看完以后我完全理解，因为我是香港人，对不对？要是我和我的家人去吃自助餐，虾出来的时候我怎么可能拿两只给自己，对不对？我肯定要拿两个给我太太先，然后我拿两个给自己，然后我拿给我的女儿，还有我的丈母在这里，我怎么可以不替她拿，对不对？所以我肯定不可以拿几只，我一定要拿一盘回去才可以交代，对不对？所以我完全了解这个情况。看完这个视频以后，我在想这一点的经文我就了解了，要是不分配叫他们坐下来后果会如何？五千人 五个饼两条鱼。当彼得宣布啊，我们现在开始吃，那情况会怎么样啊？那几个大汉就会跑出来拿碟子啊，一下子就拿了五个饼两条鱼。那就其他的呢，那个上年纪的小孩子妇女他们都没有吃的份。所以这个视频对我非常非常的大，帮助我了解这一段的经文。马可把这写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你可以不同意，但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安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他需要的份。 OK 吗？ OK 吗？因此我觉得教会一定需要小组，因为那么多的人怎么可能去好好的照顾啊？我们必须把他们分配在小组里边，透过支持这些小组的组长给他们所需要的服事。我们肯定需要一排一排的，一行一行的来安排他们，才可能达到这个的结果，对不对？但是要做到这个安排，需要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团队的合作。耶稣发出这个的安排，然后门徒和所有的人都要一起有这个彼此合作的心，才可以达成这个的结果。结果是什么？是每一个有需要的人可以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份。但是你我都知道啊，参与过侍奉的人，你我都会知道，团队服事里边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不是每一个人都愿意听耶稣的话，与耶稣配合去达到这个目的，叫每一个有需要的人都得到他们需要的服事。正正是这个情况，人机相处是一个挑战，是一个的困难。其实有时候我们说，哎呀，这个人很难很难跟他合作，哎，这个人呢是真是可能有一点问题，这个人呢就是不好相处。我们总是看到是人家的不是，但是今天我邀请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神把他放在这里，是帮助你和我学习怎么样谦卑自己，与他人来配合，怎么样去与跟你不一样的人一起来合作，一起来服侍。在教会里边肯定会有人机的挑战，但是我看到的是一个门徒训练的机会，彼此来帮助，彼此来成长。有一些人他说，哎，在这里我遇到一些人不很难相处啊，我就去另外一个教会，去在多伦多，因为太多教会了，他在这里教会遇到一个困难，他就去其他的教会，然后在那个教会遇到困难，他就去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牧师，为什么我们去到哪一间教会都遇见一些啊很难相处的人？那我心里边有两个回应啊，第一，可能难相处的人是他，所以去到哪一个教会他都遇见有人难相处，这个是一个可能性啊。但是第二，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需要去找啦，你在那个教会里面好好学习的就已经可以了。他说为什么？我说神很公平的，他把这些难相处的人呢、啊、平均的放在每一间教会里面，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学习怎么样可以谦卑自己与他们服侍。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的文章，我有这样的写法，我说团队配搭往往要求我们去牺牲小我，放低自己的看法，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单顾自己的事，也顾及别人的事，看别人比自己强，学习宽恕，学习包容，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对付自己的傲慢与偏见。最终，这个就是最踏实的，承载遵守主道，也是最贴心的门徒训练。其实最重要的是对付我们自己。因此门徒训练包括了团队的合作啊，第一，全人的摆上，第二，团队的合作，第三，天国的执事需要主的介入啊。 马可继续讲，他说耶稣拿着这五个饼两条鱼，他跟着分发以前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望着天祝福，然后结果就人人来吃饱了。我刚才说马可福音写的是非常的简单哦，在其实我在这一点里面我实在希望他写多一点，为什么？我不是为自己，我是为了那些常常要负责茶点和爱宴饭食的弟兄姊妹，我还想知道多一点。知道多一点什么？就是在耶稣拿起五饼二鱼跟分派让他们吃饱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我那么有兴趣？要是我看到一些断意的时候，我就可以鼓励弟兄姊妹怎么做，是吧？是耶稣拿起饼掰开的时候这个饼会生出来，还是他给门徒的时候门徒借的时候会不断有，还是门徒分发的时候那个篮子里面自己会发出来？我就很有兴趣，可能对于这些弟兄姊妹有一点帮助。但是我看完又看，看完又看，真的经文里面一点都没有提到。从五饼二鱼到众人的喂饱，中间马可只讲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耶稣望着天祝福。耶稣望着天祝福，这一点就是施工与神迹的区别。当我们仰望神，祷告神的介入的时候，事情就不再一样。这个就好像是我不知道国语有什么，我们粤语白话我们有芝麻开门，你们有没有这个啊？你们也有，太好了。就是我们要想一些事情发生，我们就要需要这个密码，这个密语，就是芝麻开门，是不是？啊，小孩子都说很多看嘛，他打的，有些 magic word， 有些词语。在这个情况，我们知道从五饼二鱼都喂饱了五千人，中间所需要的密码就是祷告。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开门需要的钥匙。从五饼二鱼都喂饱五千人，中间有一个 mystery， 有一个奥秘，也有一个秘密，就是祷告。从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知道，一个众事主的参与过于一切的工人，他们就越发去看重祷告。因为他们明白一件事，当耶稣拿起饼来望天祝福的时候，一切都不再一样。 It's the new ball game。 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两位的人物同时间，一位大家可能听过，就是穆迪先生，他是美国的布道家啊。一位就是英国的穆勒啊。他们两个有很特别的恩赐与服侍。穆迪先生他自己出身是一个 salesman， 他是卖鞋的，所以他很有口才，神很使用他成为一个布道家，到美国各处也去英国来布道，很多人来信主，而这个穆勒他在英国他做的事情很不一样，他就是收养很多的孤儿，这个是他的负担，而且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收养这些孤儿的时候，他哪来的钱呢？他就是等候神的供应。他相信神会供给他的需要。有一次穆迪先生去了英国去探望穆勒，那穆勒刚刚买了一个新的地方，要开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孤儿院，那这个穆迪先生就去参观，然后他说，哎，这个地方实在太好，神供应您这个的需要。他说穆勒先生就感谢主。那穆迪先生继续就问他，他说其实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这个钱在哪里来的？你怎么用什么方法筹到那么的钱？那穆勒先生就跟他讲，他说祷告啊。其实你要是看穆勒先生的见证，你就会发现他一直都是靠祷告。他的祷告非常非常的，我们看的时候真是很大开眼界。为什么？他常常就是他那一天需要500块钱呢，他祷告祷告祷告一直祷告，然后那天刚需要500块钱的时候，就有人拿500块钱来了。有一次他需要100块钱的时候呢，这一天deadline 那一天要交100块钱，他就有人奉献100块钱。他常常发生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的的令人大开眼界哦。是，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从来我需要钱的时候没有人拿钱那个。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答案，但是我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分享，有机会跟你们来分享，因为我自己都问过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在宣教士的身上，为什么从来不发生在我的身上。 OK， 我简单讲一句，就是我自己的反省，就是我从来没有让我自己去到一个地步我要仰赖神，这是钱的供应，你明白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我肯定要留一些钱让我家人可以吃饭，对不对？我不会好像他们那么冒险到一个地步，要是神今天不供应我就没有办法。所以这是秘诀。 anyways OK 好，所以他就是这个一个，他就常是这样子。所以穆迪先生跟他讲，他说你怎么去筹款呢？他说我就是祷告。穆迪先生说对对对对，我们也祷告，我知道的。然后过了一会他又再第二次问穆勒先生，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点，除了祷告你还做些什么来劝他们给钱给你，你有什么方法啊？一定有一些方法，对不对？但穆勒先生就有一点看着他就说，我已经告诉你我就是祷告。那穆迪先生说 OK 那最后再过五分钟，穆迪先生说，他说我忍受不了了，他说我真的也有祷告啊，但是我肯定觉得应该多做一些事情让他们鼓励他们奉献呢，你可不可以真的告诉我，我不告诉别人哦，你告诉我，这是我家的，你告诉我究竟你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鼓励他们来奉献。然后在这个时候穆勒先生就停下来，把面转向穆迪先生，就跟他讲，他说穆迪先生，我已经告诉你我只是祷告，还有你要是不介意我愿意跟你分享。他说穆迪先生，不是你可以为神做什么，是神可以为你做什么。 It's not what you can do for God but what God can do for you。 主的介入，每一次在服事的过程里面，我发现不是我，是主的时候，我又再次看见神迹发生。他们都吃，而且吃饱了。我相信神迹，我相信你也会相信神迹。很多在服事过程里边看见生命奇妙的改变，彼此伤害的关系仅能够复活。我也经历过去探望一对的父母，他说牧师你来医院为我的孩子祷告，因为明天医生就要帮他做手术，去去除这个脑里边的肿瘤。他说那我就去医院，我为他们祷告，一起来读经。然后我走的时候我心里边也是有一点的忐忑。第二天早上他父母打电话给我，他说牧师谢谢你的探访，谢谢你的祷告，今天医生推他去手术房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个肿瘤不见了。我听到的时候我感觉非常非常的惊讶，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做的是什么，是神在我们中间参与，神迹再次的显现。不是神迹，是神迹，是神的终极在我们服事的中间。因为我清楚不是我，是主。开始的我跟大家分享我们西安堂买地这个过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打击。那我们一般的领袖就面对这个困难，我们一起的祷告。然后有弟兄姊妹他们就来跟我们讲，他说我们可不可以试一试自己来筹款，但是有可能吗？我们才有差不多100个人，面对这个情况才有10天的时间，我们可以做得到吗？那我们领袖祷告就说，一就是我们放弃，要不然我们就试一试。所以最后我们领袖就是我们可以试一试。那我们就跟弟兄姊妹崇拜的时候分享说，我们只有不够10天的时间，意思就是说我们下一个礼拜天我们崇拜以后我们留在大堂，你们要是有贷款的有奉献的你们就拿来啊，我们继续，那我们看看够不够，要是不够我们就分回给大家，那我们就作罢，要是够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买这个地。 有可能吗？那我们就试一试。那天崇拜以后，我看到弟兄姊妹排队，一直从这里排到去门外，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还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拿他们的压岁钱的这个小猪小猪猪，他们两个都拿来啊，然后他把里边的钱都倒出来，然后他说我们要贷款，你们要还的。非常非常的感动。那弟兄姊妹一直来的时候，还有人跟我们讲，他说我已经去了银行，我的定期要改，他们说要礼拜一再可以帮我们改好才可以拿钱，那我们礼拜一拿来办公室可以吗？那我们说也可以。过了那个礼拜天，那个礼拜一我们把钱收好数好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够钱去买这个地。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也非常的激动。在我几天前我看到的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是神把这个困难加诸我们面前，成为我们一个的挑战。我从来没有想到在这个挑战经历以后，我们发现我们弟兄姊妹的同心，他们爱教会的心，然后我们一起同心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就好像五饼二鱼，每一个人都拿他的饼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地买下来，一分钱也不需要跟银行来借。因此这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今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门徒训练的角度来跟大家来分享。在这个神迹里边，耶稣训练培训他的门徒，让他们认知知道天国的执事本质就是一个挑战。不要气馁，不要害怕，因为唯有在这些挑战里边，我们才可以经历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和他工作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比如说我教会这个经历，哪里会想到因为这个挑战的缘故，我们弟兄姊妹更同心，更爱教会，我们把我们可以付出的我们都付出来建立这个教会。耶稣帮助他们门徒认识天国的执事需要全然的摆上，需要团队的合作，需要主的介入，然后天国的服事的结果就是神迹，神在我们中间留下他的足迹。五饼二鱼的神迹，门徒一定有很深的体会，对不对？不但只是看到耶稣喂饱门徒，他自己也学了很宝贵的功课。到这个时候，我相信你也可以接受，马可写这段的经文，不单只告诉我们有神迹发生过，也让我们看见门徒如何的去培训他的门徒。门徒若是没有碰到这个令人大大苦恼的挑战，也就不会有一个一生难忘的经历，对不对？的确，有时候我们可能觉得侍奉好像是不可能的任务，挑战有一些大，但是若有主的介入，毅然面对又如何？有一些安静，让大家回应这段的经文和信息好吗？我们有一些的祷告。弟兄姊妹，一段熟悉的经文，今天对你个人有什么个人的提醒和意义？对你来讲，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神接着他的话语对你有什么提醒，甚至有什么挑战？可能在侍奉的道路上你觉得不容易，可能不止一次你想到有一些的改变，甚至想放弃。但是今天我希望圣灵安慰你，帮助你去看到这是你和我所需要面对的处境，来帮助我们挑战，帮助我们学习真诚的去依靠主，踏出信心的一步。今天的经文希望也挑战你，挑战我。天国的执事虽然全然的摆上，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给我们没有的东西，但是他却会问我们，你所有的你愿意摆上，愿意让我使用吗？ 天国的执事需要团队的合作，这是神的心意。其实也不是太难，我们只需要听主的吩咐，每一个人听主的吩咐，那就可以了。不是我们的意愿，不是他的意愿，不是谁做主，乃是耶稣在我们中间做主，他叫我们如何做，我们就去做就是了。天国的执事需要主的介入，提醒你和我祷告的重要，在我们所做的事情上，有了祷告就不会一样，因为有主在我们的中间，五饼二鱼也可以喂饱五千人。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就是神迹的显现，神的工作不断。今天你对主有些什么回应？在神面前你有什么的立志？求神悦纳弟兄姊妹在你面前真诚的回应，按着你丰盛的恩典来成就，值得每一个弟兄姊妹成为教会的祝福，成为这个社区的祝福。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